美国教师遇袭疑云重重，细节值得玩味。美教师遇袭，中共低调处理，专家识因果。港府撤销罗冠聪等六名港人护照，被批荒谬。公民记者张展状况令人担忧。此版名副，呢件事反而促使台湾开拓凤梨市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13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遇袭事件震动中美，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一件政治事件。受害人之一戴卫扎布纳11号接受爱荷华公共电台的采访，讲述事发经过。这四名教师都是由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派往吉林北华大学的。康奈尔学院和北华大学有合作关系。四个人当中，戴卫扎布纳是第二次访问中国，他是爱荷华州议会众议员亚当扎布纳的弟弟。戴卫在病房中接受采访，讲述事发经过。他说当时他们正是行落山，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我转身发现一名男子拿着刀冲过来，我反应不过来，我以为我的同事被人推低，然后他好像因为什么也都想推低我。跟着我低头看看我的膊头，才发现自己被刀刺伤了，正在流血。戴卫说医护人员大约在20分钟之后赶到，他的伤口距离他的膊头有6英寸。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四个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戴卫还说中共警方告诉他听，刺刀伤人的男子失业，运气也都不好，还说被戴卫一行人撞亲，因此动手伤人。中共外交部礼拜二说四名教师遇袭是偶发事件。之后中共吉林警方发公告说已经抓捕了崔姓犯罪嫌疑人。崔某某是因为在行路的时候和外籍人士发生碰撞，因此持刀伤人。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这个不是偶发刑事事件，而是政治大案。老百姓都知道外国人在中国是有特权，不能够招惹的，
因此中国人很少会和外国人发生碰撞。
而且从伤者大量流血来看，空气相当锋利，不是一般的菜刀。崔某某上街随身带刀亦都相当蹊跷。崔某某不单止刺伤发生口角的对象，还将同行的三个人都刺伤，这个也不合理。江心哲判断
崔某某并不是想拿这四个人条命，
而是想制造一个震惊世界的政治大案。但北京要大事化小，将政治案淡化成一起刑事案件。至于崔某某的动机，江心哲认为有两个可能。第一，崔某某是被中共政治洗脑的粉红，痛恨美国人，但他已经55岁了，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不会冲动做事，只是因为所谓的爱国情怀，犯这么大的案可能性不大。第二，就是为了要世界关注自己的不幸遭遇，为自己申冤。视频人陈破空提出另一个可能，他说事件发生前一日正传出美方要公布习近平等中共高层的巨额财富。华盛顿时报报道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CRS 的最新报告披露，习近平家族隐藏财富超过7亿美元。网络有人将两件事联系起身，
猜测认为四名教师遇袭是中共的报复。
不过陈破空分析说
习近平当局不至于这么蠢，
北京目前的应对似乎也都是想大事化小，看起来事件更似是巧合，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上出现各种猜测，
有人认为可能是中国国内亲俄派所为，
他们担心习近平和美国缓和关系，所以故意搞出这样一件事。也都有人说不排除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系，例如失势的团派或者江派搞出来的，
他们就是想整死习近平。 有网民指出，事件中有个细节非常值得玩味，就是四个人的身份。如果这四个人来自某欧洲小国，事件可能就被封锁，波兰北京就过去了。后来发现居然这四个人都是美国公民，性质就完全变了，而且是美国康奈尔学院访问交流的教师，也就是官方交流活动。这件事对美国的精英阶层和知识阶层触动应该不少，也都令到美国真正领教到中国这个人间炼狱的一面。美国四名教师十号在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被尖刀捅伤的消息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中共外交部将它定调为偶发事件。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一直将美国当成敌人对待，在中共专制暴政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打手。美国之音报道，目前伤者生命无大碍。四名外籍人士来自美国爱俄华州康奈尔学院，受邀在吉林北华大学短期授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将这件事件称为偶发事件。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1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虽然这件事发生在这几个外国人身上可能带有偶然性，但在背后就有着必然性。中国社会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空前，很多人没办法活下去，怨气很大。他说，中共专制政权之下，很多人经济、政治、人权上受虐待、奴役，经济上极端贫穷，甚至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件，他们没办法去伸张正义，没办法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整个社会戾气重生，很暴虐。它是整个社会氛围的体现，而不是孤立事件。人人都充满着不满，因为社会矛盾太尖锐、太深刻、太普遍，那它是有必然性的。正常社会就算是遇到一些私人的纷争、利益冲突，它有救济的渠道，有消除这种不公不义的社会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但是中国社会没有。盛雪表示，中共这几年的战狼外交国际上广为人知，当然中国人就会去模仿，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暴政独裁的国家，那人民所能够选择的言论、观点、立场、行为方式就是要跟这个政权吻合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会有所谓的上有好之下必甚之的客观效果。所以这个人的做法，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做法。由于习近平长期以来的仇视对外的态度，被中国人自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而这个种子遇到了适当的土壤环境，他就一定会有结果的。为了吸引外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向美国商界领袖示好，并于去年11月访美的时候宣布，计划在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年轻人访华交流学习。而美国国务院仍然对中国维持三级旅行警告，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因为中国可能实施任意拘留或者禁止出境。根据美国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交换生不足900人。赖建平认为，美国这四名教师在吉林被刺伤的事件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会令到中共更加孤立于欧美西方世界，会令更多的人害怕去中国，无论是旅游定是经商、投资、贸易。盛雪表示，中共一直将美国当成敌人对待，前几年美国意识到了他们在帮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专制独裁的邪恶政权，所以美国在调整。当然习近平就非常担忧，他说，习近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在国家制度等方面要跟美国对着干，一直是较量的， 但同时佢亦都尽一切努力喺度分化瓦解美国，当然亦都包括要尽最大嘅努力收买美国社会嘅各行各业。虽然中共喺70年代末就开始所谓嘅改革开放，但系中国从来都冇真正嘅私营嘅领域，亦都冇自由贸易嘅市场。呢一切都系喺不同程度上系由中共完全掌控嘅。藉住呢件事，美国特别要去深切咁了解中国。到今日为止，佢系一个共产专制暴政嘅恐怖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政权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共恐怖专制暴政的一个打手。香港政府6月12日宣布已经取消6名英国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并说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这个是香港保安局实施的前所未有的行动。遭到取消香港护照的6名流亡人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孟少达、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海外网媒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等人。去年香港政府悬红100万港币，先后通缉13名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流亡海外香港民主派人士，今次遭到取消护照的6人都在悬红名单上边。香港官员援引3月份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作为取消这些活动人士护照的法律依据。香港警方仲警告说，任何向上述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租赁房产或者同上述人员做生意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对此，罗冠聪在社媒平台脸书上发帖表示，他自从2021年起已经不再使用香港特区护照，香港政府的声明是多此一举。罗冠聪说，他在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的时候，已经将特区护照交给英国政府部门，庇护申请成功之后亦都没有拿回。郑文杰亦都已经获得英国难民身份，香港特区护照可以作废。刘祖迪在 X 平台上回应表示，事实上他只持有英国 BNO 护照，从来都没有申请过或者有过香港特区护照，取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何其荒谬。刘祖迪批评说，这一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是香港司法系统遭到中共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刘祖迪强调，这样的镇压行为不会阻止他继续倡议人权和民主，港人精神永存。香港政府宣布这一措施，正值反送中运动5周年的纪念期间。5年前的6月9日，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名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上街游行。这场游行引发了反送中运动，在大规模反送中抗议示威之后，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打压异己，并且镇压新闻和言论自由。5年后的今日，香港社会再无公开反对声音，数以十万计各界人士远走他乡。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直言，因为安全问题，他选择在2022年4月移居英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曾经是中国领土上最自由的一个地方，也都是国际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目前香港社会根基完全被破坏，才导致现在香港经济状况这么差。虽然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控制了香港，但代价非常沉重。这件事对中共形象损害相当深，亦都令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共的残酷本质。6月11日，维权网发布消息说，中共人权捍卫者、公民记者张展5月13日刑满获释之后，近日再遭到上海警方传唤威胁。张展6月9日发消息给朋友圈表示，警察说 再碰红线就翻入去。佢反问话：红线，你哋保护边个嘅红线？老百姓嘅命系咪红线呢？定系上级嘅意见？我唔想入去，我唔系应该入去嘅人。张展因为披露武汉疫情真相，被中共当局判刑四年。在2024年5月13日刑满获释，张展出狱之后曾经下落不明，外界担心他的安危。美国国务院对此亦都发表声明，表达对此案的关切。在各界的关注之下，5月21日张展通过短片对外界的帮助表示感谢。他在短片中说，5月13日上午5点警察送我回到上海哥哥的屋里面，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希望大家都好。张展关注组说，他目前只获得有限的自由。张展在中国武汉疫情爆发的期间，通过自媒体平台揭露疫情初期武汉发生的真实情况，例如医疗系统的崩溃和当局的失职。他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但这个令他成为中共政府打压的目标。入狱四年来，张展从来没有在暴力下屈服认罪，亦都曾经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期间获得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勇气奖等多项国际人权奖项。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6月10日在面书发文指出，日前日本媒体报道说，位于日本四国的外援院政府和核内的20个市镇政府工作人员今年一共购买了3000多箱台湾产的凤梨，约31吨，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令人看了十分感动。此坂明夫指出，中共在大约3年前因为政治问题停止进口台湾的凤梨，当时前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很多日本友台人士纷纷呼吁，希望大家吃凤梨挺台湾。外援院即刻响应了这个号召，开始购买台湾凤梨，提供给松山市内中小学的营养午餐使用。当地的蔬果行亦都开始贩卖台湾凤梨。三年过去了，爱媛院上下依旧默默地继续购买台湾凤梨，而且每年购买量还略有增加。此坂明夫说，有消费者对日本媒体说，购买凤梨可以帮助台湾，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台湾的凤梨的确很好吃，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就会默默地坚持很长时间。这种做法非常符合日本的文化。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2020年台湾凤梨的日本市场占有率大概是 1%， 2023年上升到 9%， 有人预估今年可能会首次突破 10%。 这个说明台湾的凤梨已经被日本消费者所接受，在日本市场企稳了，而且台湾凤梨的售价要比在中国高很多。此坂明夫强调，中共当年突然禁止台湾凤梨进口，主要的目的是想捻住台湾，欺负台湾，结果就促成了台湾凤梨成功开拓日本市场的机会。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台湾凤梨刚刚被中共禁止进口的时候，中共说台湾凤梨有介壳虫、价格贵、容易黑心等等，还说日本的消费者不可能接受台湾凤梨等说话，但是很高兴事实再一次驳斥了中共的谎言。中共持续对台进行经济胁迫，将贸易武器化，农产品被中共视为统战的一环。2021年中共海关总署以检出介壳虫害为由，宣布停止进口台湾凤梨、释迦和莲雾，令到台湾果农不知所措，损失最惨重的是凤梨产业。但是台湾凤梨找到了新买家，日本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订购，台湾凤梨外销日本，亦都令到日本顾客有机会品尝到台湾凤梨香甜的口感。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